这里的话，你就是叫做弟兄姐妹，你不叫做善男信女，是不太一样的。圣经里面甚至于耶稣说，他把我们看作弟兄，他称我们为弟兄，却不以为耻。那你知道华人是最喜欢攀关系的，如果你认识一个很厉害的人的话，你一定跟他想尽办法跟他套关系，多远绕了一大圈，就是我谁的谁的谁的谁，反正总是要扯上个关系。可如果这个人是个江洋大盗，你一定死都不承认你跟他有关系。所以台湾在去年有一个在捷运上杀人的一个年轻人叫郑杰，他的父母亲现在就是尽量的也不去看他，因为就怕人家知道他就是他的父母亲。所以我们人，当你喜欢一个人，肯定一个人，你就想跟他有关系，可是你觉得这个人很糟，你就不太喜欢跟他有关系。可是各位想想看，既然上帝说他跟我们有一种关系，不是信徒跟神的关系，而是更亲密的，是一个家庭的关系。所以神把我们称为他的儿女，那么耶稣说他把我们称为弟兄，却不以为耻。所以我们成了基督徒，首先你要知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拜一个神而已，我们乃是在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一个家庭的关系。所以当你来到这个地方叫做教会，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那上帝就是我们的，好像是我们的家长一样。而一个家庭它的发展是会有阶段的，刚结婚的时候小家庭，然后有了一个小孩，可能有两个孩子，然后孩子长大了，青少年了，有一天孩子离家了，就变成是空巢期。所以你的家是会改变的。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教会历史也是活的，也是会改变的。初代的教会到今天，当年的这些信徒，你告诉他有一天我们大家聚会的时候可以同时有几十万人一起聚会，他觉得怎么可能，他想去哪里找这个场地，我说不用找场地，只要每一个人把手机拿出来就直播了，大家都可以同步参加了。我觉得这个是以前的基督徒他没有办法想象的，以前的基督徒也没有办法想象我们现在在带小组怎么带。我们现在带小组是比如说约了小组长，约了早上八点钟，说我们今天小组要一起灵修。以前是一个礼拜聚会一次，一见面就问了，你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啦？我们就觉得教会就是这样。 No， 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是每天早上小组长就把他的手机拿出来，智慧型手机拿出来，然后呢就跟大家上线了，说大家都到了没，打卡报到，没有就报到了。有的妈妈正在开车送小孩上学的路上，他就用了蓝牙把他的这个音响跟他的电话连线，然后呢这个小组长就放一首诗歌，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灵修，然后就放一首诗歌。那有的人正在去捷运上班的路上，他就带一个耳机，每一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我们不用再花时间集合在一个地点了，你能想象吗？所以传记聚会的时候再也不用问这礼拜过得怎样了，谁还问你这礼拜过得怎么样，你今天中午吃什么你都已经照给我看了，我还问你这礼拜过得怎么样？生活是透明的，你去哪里，通通都知道，所以再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老公去哪里，老婆去哪里，老公背着我跟人家约会，以后老公去哪里，你通通监视得到的；小孩在家做功课，远距离监视，你都监视得到的。这样的时代，有没有改变所谓的圣徒相通？有。所以你不再是一个礼拜一次问他整个礼拜过得怎么样，而是当你来聚会的时候，可能前十分钟你们在路上，你们都还在那边微信，可能你任何的事情很快的一个时间之内，你的所有全世界里的朋友都可以知道。这是新的教会观，这怎么可能当年的教会他会想到是这样。所以我们简单的说，当我们走到今天，整个教会进入了全球化的阶段，所以教会其实也是这样一个家庭一样，因为教会就是家，像一个家庭一样，他在成长，他在改变，他会自然而然的去回应那样的一个时代。而在家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青少年，你知道吗？教会成长的过程也有青少年，我们也曾经拿着十字军东征跟人家来硬的，你懂吗？拿着刀剑啊，你们这些异教徒，上帝要毁灭你们世界才会安宁，我们也做过这种事情的。 我们也试过很理想主义，我们也试过把一些想象的多美好，如果皇帝是基督徒，如果市长是基督徒，如果总统是基督徒，如果大家基督徒都住在一起，这世界多美好，我们都试过的。所以整个教会的历史，它就像一个家庭一样，不同的阶段它不断的在摸索，它跟随着历史，它不断的在改变，一直走到今天，我们走到了一个全球化教会的时代。而我们今天来回想一下，我们这个教会跟这个家的观念，我们是怎么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教会怎么开始的，为什么今天会坐在这里，是谁把福音传给你的，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基督徒。而从这个过程，当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看这个过程，你会得到很多的启示。好，我们邀请大家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的经文是第一节到第八节，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一节一节的来念。所以呢，我们先来看第一节，我们只读第一节就好了哈。第八章第一节，好，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读，就一节。好，请。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好，这里发生一件什么事呢？这里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教会遭到逼迫。今天你会坐在这里，福音会传给你，是因为在2000年前，当耶稣设立教会以后，教会遭到逼迫，然后信徒分散，福音才传开。这跟我们想象的剧情完全不一样。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大家长在干什么？如果我刚刚说上帝把这个世界把教会当作他的家，那他就是我们的大家长。如果你是你的大家长，你会让你的孩子受逼迫吗？如果你让孩子受逼迫，那你应该是一个不太负责的父亲。有人欺负你小孩，你马上就冲出去跟他理论，先跟他理论了，回家再教训小孩。一定要先让小孩知道你是挺他的，要不然你孩子一辈子都受伤。曾经有一个机构的同工，他的故事是比较悲惨。他们以前在村子里面，他说他被隔壁村的人欺负，回家就哭，他就很难过。他说被那个小流氓、被混混欺负。爸爸说：“好，你跟我来。”爸爸就骑个脚踏车，把他拎在后头。那时候年纪还就是青少年的时候，他说是谁在哪里，他就回去找。后来人家问那个谁谁谁，刚刚那个谁谁哦，他跑到隔壁村去了。哇，这爸爸不辞千里啊，到了隔壁村，找到那个人，找到那个小流氓。这个女儿心想说：“哇，真是我爸爸是英雄啊！”甚至有人惹了他女儿，欺负他女儿，我爸爸真锲而不舍啊。一般的爸爸就算了吧，他不在就算了，他追到隔壁村，所以这女儿下来好高兴。结果爸爸说：“是不是他？啊，就是他。你刚刚是不是欺负我女儿？啊，是。”那个人有点害怕。你知道爸爸做什么吗？给他一耳光。给谁一个耳光？女儿。这女儿整个愣住了，怎么会这样？爸爸不是去打别人，怎么打我？爸爸打了以后跟那个人说：“我已经教训他了，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对爸爸来讲，这是他爱的方式，你听得懂吗？他在保护他的女儿。他就说：“我会自己教训我女儿，啊，有什么事情的话，今天到此为止。”然后就把女儿带回家。这女儿从那个时候开始，心里面一直觉得，她觉得这个爸爸不爱她。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今天你认为上帝是你的家长，你觉得上帝爱不爱你？我不知道，因为上帝是怎么当的，怎么会让教会大遭逼迫？上帝太无能了吧。而且教会本来发展很好，你知道吗？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你读使徒行传，圣灵充满以后，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就起来讲道。你知道那天多少人决志信主吗？300，你都快吓死了，3000。后来彼得去圣殿 看到一个瘸子在门口，就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人就起来走，马上又很多人信主。多少人知道吗？5000。所以短短的时间之内，教会增长了8000。你要想想看，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人多到巴拿巴都得把房子卖了才能够有爱宴，等一下你们中午才有东西吃。这整个增长的情况让大家觉得说，哇，耶稣讲的是真的。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是耶稣复活显现给门徒看，然后耶稣说你们要去传福音，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把福音传到地极。这些门徒想说有可能吗？耶稣说可以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从耶路撒冷，然后呢范围再扩大，犹太全地，然后呢再扩大到邻居撒玛利亚，然后再扩大直到地极。所以以当时的氛围看起来，彼得一个人就8000人带了这些人信主。所以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到地极？赶快组织一个委员会，然后赶快募款，然后赶快做一个埃索的计划，写一个计划书，然后呢赶快画地图，大家属灵认领，然后我们赶快去传福音，这个比较合理嘛。可是竟然在第八章，整个教会当时发展得非常好，到了第八章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意外，就是我们刚读的第一节，教会大遭逼迫。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上帝会允许教会大遭逼迫？因为圣经上早就说这个世界是有苦难的。耶稣从来没有应许过说你们只要信了主以后就无忧无虑了，从来没有这样允许过。可是我们总是会这样想，因为一般的人，你会去，你来教堂也好，你去找一个宗教也好，你的目的是什么？大概是8个字啊，消灾解厄，趋吉避凶，就是这样。所以你会坐在这里的目的，就希望说我这礼拜做礼拜，上帝你得保守我，就是这样。我一个同学在花莲做牧师，我今天举很多的例子，大概都比较是台湾的例子啊，因为我才来一个月，所以我举很多台湾的例子。他在花莲，他刚去做牧师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哇，这边的信徒就觉得做礼拜就是一种啊、信徒当尽的义务啊。”因为呢，有一个会友礼拜天没有来，他就去看他，他说：“哎，这礼拜没有看到你。”那个会友说：“牧师，我下礼拜一定会去，你放心，我一定会去。一个礼拜没有去就被车撞了啊，我怕了，我怕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来做礼拜，你会祷告，你从事所谓的这些宗教的行为，你今天选择了一个信仰，那在座可能多数我们是基督徒，其实你的目的是什么？就希望上帝保佑我嘛，我要一个强而有力的保护者嘛，是不是？那你为什么到美国来呢？美国就强而有力的保护者嘛，是不是？美国护照有什么好？为什么大家喜欢拿美国的护照？因为美国人数学不好嘛。美国人数学怎么不好？要有一个美国人被困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然后求救，说：“哎呀，我是美国人。”然后到大使馆求救，说：“你们赶快救我！”美国人数学真是差，为了救一个人，或救又5个人啊，什么这些老兵被困在什么越南，困在某一个什么丛林里面，他就出什么海豹部队、海鸥部队，然后那个电影长镜头拉近到海面上，核能潜艇就浮出来了，然后那个甲板上飞机就飞出去了。就他拼了命，他死了几百个人，他也要救回这一个人。那我不知道你来自你的原本的国家是哪里，但我是举台湾的例子的话，以我的台湾经验来讲，如果我告诉政府说我现在困在越南这里暴动，赶快，政府说你几个人？我一个人，那就给你4个字啊，好自为之啊，或者是啊，珍重再见，诸如此类的。如果你真的出动了部队，为了救一个人，死了20个人，回去以后你惨了，绝对立法院质询，有没有脑袋？会不会算数学？你救一个人死20个人，值得吗？就我们不干这种事情，就是因为美国数学这么差，所以大家觉得算了，别惹他好了。因为你惹了一个人，他说你惹一个美国人，我全美国就跟你作对。哇， 所以大家就发现美国护照挺好用的，你现在知道原因了吧？因为这个国家数学不好啊，他为了要挺你，他不惜把整个国家的资源都放进去，然后呢达到一个效果，叫做全世界都怕他。这叫做大有能力的保护者啊，你拿个美国护照多好用啊。那各位，基督徒拿的是哪一国的护照？天国。所以在你身边保护你的是谁呢？天使、天君。你去读圣经，先知他的仆人很害怕，说怎么团团被围住，先说你放心，神保护我。神谁保护你呀、啊？我什么都没看到。哎呀，这太可怜了，神啊，为他祷告，一祷告眼睛打开，哇，周围都是天使天君。这是圣经记载，也就是说你的身边有天使在保护你，只是你看不见而已。那我要问大家，那这些天使是怎么样？那天翘班了吗？还是睡着了？为什么教会大遭逼迫？我问你，要一整排着火了，烧到教会，要不要跳过去？啊，要，因为天使守着。一群基督徒坐飞机掉下来，所有的人都罹难了，但是基督徒一定都是平安的，因为神会保守我们。是这样吗？很遗憾，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上帝向来是允许我们遭遇逼迫、患难、压力、困苦的。这是当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你传的是什么福音？你传的说你信了主以后就是凡事都是好的吗？或者你真的愿意传耶稣自己说的，说这世界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当我们在说教会要广传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是让人在他的困苦，在整个动荡的当中，他是不是能够安然的度过？所以教会大遭逼迫，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会的。当你说我要跟神同工，神让我是你的儿女，你千万不能认为说神一定对你就是很好。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前面真的很顺，那个是不是神的同在？那个是神的同在，教会不断的增长，那是神的同在。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信主以后买哪个股票就涨哪个股票，那是不是神的同在？有没有神赐福给他？是。可是你买哪个股票就跌哪个股票，是不是代表神离开你了？不是，就这样简单。就是我们不能够用环境、用你的感受、用物质、用外在，你来 judge 啊，你来甚至于你论断别人神有没有与他同在啊。各位，你们是很幸福，不用生在牧师的家庭，你都不知道我从小到大在教会听了多少稀奇古怪不可思议的见证，那些见证都是在见证神与他同在。所以台上见证说得了癌症，医生宣布没有救，可是我跟神祷告了，神就医治我了。神有没有与他同在？有。可是我坐在底下听，那为什么我感冒还要拿健保卡去挂号？有人癌症被医治，神与他同在，可是你只是感冒祷告了半天都没好，还是得去排队挂号，还流鼻水咳嗽，是不是代表神不与你同在？不是。可是你会不会动摇？会。你不会，因为你不是牧师的小孩。我从小在教会里面听很多人上台做见证，他说我本来是从很小去教会，后来长大就不去了，后来离开神，哇，后来欠了几千万，哇，后来在我人的尽头呢就是神的起头，所以在我最惨的时候神把我带回来，感谢主，现在我的财务都已经还清了，而且我现在啊、哦，我开的是什么车，然后现在神让我多富足，感谢主。那可是我作何感想？那我是牧师的孩子，你还不用来打扫教会，你还从小呢远离上帝，我是每个礼拜做礼拜，那为什么上个礼拜银行还寄一个说我卡债还欠2000块？那你几千万上帝都解决掉了，上帝啊，那我这2000块是小 case 嘛，是不是？你随便指点一下嘛，这个不难嘛。当我们明白教会也会遇到逼迫的时候，这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你作为一个家长，你在照顾你的家的时候，你必须学到一件事情， 你不能够不允许你的孩子遇到逼迫、患难、压力、痛苦，你不能够这样做。我们基本上我们比较允许自己遇到，可是你就舍不得让你父母受苦，你舍不得让你爱的人受苦。我们尤其华人是最舍不得让孩子受苦，但这不是上帝的做法。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传一个你认为最好的福音，你把它包装一下，希望大家都接受。因为圣经明明说教会大遭逼迫，而且第一节说从那日，你知道那日是什么意思？从圣经前后文说从这日起，这日是哪一日？你往前面看你就知道，斯蒂凡被人家用石头打死，斯蒂凡殉道的日子。天哪，你知道斯蒂凡是谁吗？斯蒂凡是当时教会一直在增长，非常快速不可思议的增长，增长到人很多，后来爱宴的时候有人没吃到，所以教会说这个不行，我们得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而且呢有行政能力，然后又被大家所认可、大家都尊敬他的人出来做执事。所以选了七个执事，其中特别点名斯提凡在民间大有能力、被圣灵充满。所以斯提凡是谁？简单的说，斯提凡就是执事会主席。整个使徒行传当中第一个殉道的是执事会主席，这件事情对你们有启示吗？也就是说万一今天遇到逼迫的时候，牧师会是第一个殉道的吗？不是啊，执事会主席要说欧牧师后门你先走，这里我顶着啊，这叫执事会主席。你现在知道选执事会主席干什么的吧？如果你的执事会主席殉道了，他说哎，执事会主席殉道了，我们选个接班人，你肯吗？如果执事会主席发财了，然后跟你讲说哎，刘牧师我想我们这教会特别有恩高，历任执事会主席都换大房子，所以我们现在要选执事会主席，你当不当？当，我当然当嘛，哪里不当？当然当。这就是人。可是上帝在当一个家长，他却用跟我们不一样的逻辑在做。上帝并不是让我们无忧无虑，什么事都把我们搞定。No。所以斯提凡殉道，神说这个是考验，是很大的。但整个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的复兴之前都是殉道者的血，因为不流血罪不得洁净，不流血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耶稣上十字架就是用他的血解决问题，所以斯提凡经历了一个真的很可怕的事情，他就殉道了。很多人就会说哎呀，不要啊不要啊，你放心，你不要神也不会选你。斯蒂凡可不是一面打说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再打会死啊。斯蒂凡是定睛望天，他在殉道的过程，没有人殉道的时候是吓得要死，那叫做殉道，那不是叫殉道。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都没准备好，神会不会让我殉道啊？我觉得你暂时可以不要有这个忧虑，你反正你还没当执事会主席啊。可是我要说的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最热心的人竟然殉道了，这对教会的发展是好还是不好？是不好。但是上帝的逻辑不一样，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基督徒当我们说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传的是一个能够顶得住压力，是能够让人敢面对困难，而不是给他一个 shortcut， 给他一个安全门，让他逃避困难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先明白教会的本质，几千年来一直是在风雨的当中，在平静风浪，就像耶稣行走海面一样，我们从来不是逃避人生的责任，逃避人生的挑战，我们从来都是去面对他。而在你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神跟你说他的恩典够你用，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事情。所以教会不是一个让人心灵取暖的地方，教会它是让人在患难中，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重新得力。所以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 所以如果不明白这个教会的本质，我们只想说，哎呀，你看人家某某堂，人家都开了三间了，不，你们中华贵族也不错，你们也开了蛮多间的吧，哈。然后算了一下，哎，可是人家几年就开了三间，我们几十年才开几间，那对不起，你只是在搞一个十字架企业而已，你只是搞个建筑挂个十字架，然后把中华贵族牌子挂上去，某某分部，我们只是在开连锁店而已，那不叫做传福音。真正的传福音是在患难的地方，在人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去而改变了他。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知道这几千年来神用这样的方式做事，而不是你用现在的教会潮流，尤其是台湾，我们教会现在有一千人，我们教会的主流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现在去走韩国路线，我们走新加坡路线，我们走的是什么G12，我们走的是什么方法什么方法。你错了，这只是一个浪潮而已，你得整个回头看几千年来，你看上帝怎么做事。上帝的做事就是允许我们遇到患难逼迫，从那当中我们被分别为圣，从那当中我们学会怎么样得胜。这是教会，这是不可以改变的一个本质。第二件事情，当门徒遇到逼迫以后呢，他们就怎样？我们刚读的经文，门徒就分散，门徒就分散了。那在这里告诉我们，教会我们到现在我们犯了很大的一个错误。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我们现在都把那个去搞反了。我们现在不是说去，我们现在是说什么？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教会，你们教会什么好？我们教会音响好啊，你们教会什么好？我们教会敬拜好，我们教会儿童好，啊，我们教会什么什么好，我们都在提供各种服务让人家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没有办法广传福音的。自古以来上帝的方式就是去，上帝说你要去，那是一个冒险。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可是去很累啊。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现在坐在这里，你为什么可以住这个房子？你为什么可以在现在的公司上班？你为什么可以过现在的生活？你为什么可以开现在的车子？那是因为在若干年前，有人可能是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人可能大学毕业工作了几年，那时候你本来不在这个国家的，突然有一天你做了一个决定，你说我要怎样，我要去，去哪里？去美国，我要去。如果当年你没有去，现在你怎么会坐在这里？所以你的整个人生所有的丰收，生命当中所有美好的甜蜜的果实，都从哪里开始的？去，都是从去。生命就是一个方向，我们要去。所以生命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苦难，我们明知道有苦难，可是我们还是去。这就是耶稣差派门徒，这就是耶稣设立教会的原则。耶稣说我差派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一样，这个逻辑跟我们所想的那种家长就要让儿女无后顾之忧的逻辑是非常不一样的。华人我们接受的逻辑，从小你现在拼命的赚钱，其实也不是为了你自己而已嘛，对不对？你存很多钱，你知道你在为了谁啊？啊，为了你的小孩嘛？啊，华人的观念就是这样，尤其我们的上一辈，他自己拼命存钱，他要存孩子读书的钱，他除了还贷款，还要存孩子出国留学的钱，然后孩子出国留学了，他怎么还在存钱？他存什么钱？结婚的钱，小孩结婚的钱。那孩子结了婚了，你还帮他存钱？存什么钱啊？存他买房的钱。那房子贷款了，他自己付贷款，你还存钱啊？婆婆，你存什么钱？我帮我孙子存教育基金，都是在存。所以在台湾就是很多人是帮孩子买保险，就是说我走了，可是我很放心，因为那个保险的人跟你讲说，哎呀，刘先生，你虽然走了，你放心，你保这个险呢，是未来五十年，你的孩子每几年就领多少钱，一听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就是说我虽然死了， 但我的保险还在保佑他。我们就是这么没有安全感。但是我到美国去几个地方看了一个博物馆，看很多的公共设施，我想哪来这么多钱搞这种东西呀？后来我就发现那些老先生老太太，他不把钱留给小孩的，他死的时候他的钱干嘛？捐，他就捐了，捐了史丹佛大学，捐了这个，捐了那个，他就都捐出去了。他逻辑很简单嘛，我儿子要是有本事，我也不用存给他嘛，因为我能赚，他也能赚啊。我那年代那么苦，我都能攒钱了，那他这个时代，他难道没本事赚钱吗？所以如果我的孩子有能力的话，我就不用留给他了，反正他自己能赚，就不差我这一份嘛，我的就干脆给那些需要的人好了。那你说，那万一你孩子不行呢？我儿子要是不行，那你留给他钱，请问是对他是好啊，是祝福还是灾难啊？可能是灾难吧。如果孩子很糟，我留很多钱给他，那不是害了他吗？所以这逻辑很简单，不用留东西，不用留产业给小孩。圣经也是说，你除了多给孩子，你也不晓得他是好他是坏，你也不晓得他怎么花这些钱。讲钱还没感觉啊，家里面有一些古董啊，什么奖杯啊，什么奖牌啊，传家之宝啊，传到你手上，你知道啊，不要说你手上太残酷，传到你儿女手上，你知道那东西是什么？垃圾，那是垃圾。他搬家的时候就，爸，这怎么办？哇，不得了，这是爷爷的什么什么什么啊？那你带走吧。他会觉得很有感情吗？他没有什么感情的，哪有什么感情啊？你带走，等这个爸爸也走了，你认为你这儿子会把这传家之宝真的给你传下去？除非你这传家之宝真这个聚宝盆，这个古董。它值钱，要不值钱是纪念性的东西，过了你的时代完全没有纪念性嘛。我们到底留什么给别人？所以上帝作为一个大家长，他认为就是两个主要的精神。第一个就是你要允许你的孩子受苦，你要舍得让他受熬炼。第二个，你要鼓励他去，这就是上帝这个大家长在教会历史做的事情。今天我们所有的家长，我们都得回到这个原则。你必须要允许你的儿女，允许你所爱的人受一些苦，他是会成长的。第二个就是，我们都得带头去。自从我去了新西兰宣教以后，我的整个服事的观念彻底的改变。我在新西兰4年，我就发现说，原来华人这么会去，华人到世界各地，因为我们的祖先是非常勇敢的，他绝对不要坐以待毙。当他发现生活有困难，他听说新加坡好，听说菲律宾好，听说哪里好，听说哪里可以谋生，听说什么台湾是宝岛，他就去了。在座各位，我们也是嘛。当年就觉得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做什么，我要去读个学位，我要去怎么样，所以你就去了。因着去，你才会改变你原本的生活。因着我去新西兰宣教，改变了我的对教会的看法。因为我就发现说，我真的应该要去。难怪上帝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你的舒适窝，你要去。所以当我4年回到台湾以后，我就开始，我说，神啊，我要去，我不要再叫人家来啊，大家都来，那我牧师住在牧师馆，牧师馆就在教会楼上，所以我都不会迟到啊，9点半聚会，我9:20再下来就好了。啊，你们都要来，你们要停车，我都不用停车。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圣经里面不是这种模式，所以我就开始试着说，神啊，我也要去。所以我回到台湾以后，我就决定，当教会说，哎，刘牧师，你要不要固定在我们的教会？我就说，我的负担比较不是这个，神现在托付我，我要去走一条新的路，我要去。哇，那教会很可爱。他说，牧师啊，你这样跑来跑去很累啊，固定在一个教会比较好赚。我说，我要比较好赚，我就不做牧师了，比较好赚，连这个话都出来了，很好笑的。神怎么带领我呢？健保局啊，就是我们大家健康保险，健保局就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说，刘牧师，我们是一个团契啊，我们想邀你来讲道。我说，你们是基督徒吗？他说是。我说，你多少人？我们大概有7-8个。 我说那我去干什么啊？他说哎，你来给我们讲讲道吧，我们每个礼拜三中午聚会。我说你们每个礼拜天去聚会，哦，礼拜三聚会，我去一个小时讲一小时，回来再一个小时，我去三个小时就讲给你们这几个人听，你觉得这样子符合经济效益吗？啊，我可以去，可是呢，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思维？我去，那你们把同事都约来，啊，然后我去向他们传福音，我去跟他们讲婚姻，我去跟他们讲情绪管理，那我不管讲什么主题，我一定会讲到上帝，这叫三句不离本行，我一定会讲到的。你们把人找来，我就开始去。你知道第二个礼拜来多少人吗？第二礼拜来60个，60个，90%都不是基督徒。我就学到了，原来耶稣就是99只羊放着去找一只。可是我们经常基督徒大概5%吧，我们就每天就照顾这羊圈的5只，然后外头95只满山遍野的跑，我们反正也不理他。真正的传福音是去，不是你先开会然后又这样又那样， No， 太慢了。真正的传福音你就快点你去，只要你去，神就照他自己的应许，神做事不是我做事。有一个公司啊，刘牧师，我们公司有一个团契啊，我们有5个人，我说好，我们来聚会，我就说你们就在这里建立教会。 啊在这里建立教会啊，我说对，什么是教会？就是你们开始在这里建立聚会，开始把你们的这些同事带到这里来，带到中午带到 office， 比你周末带去教会容易多了。然后我把牧师带来，我们教会都要去，不要教会一直叫人家来，没人来就把门关起来。我说那只是一个建筑物叫做教堂，那不是圣经里面说的2-3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的教会。教会是一个信徒的关系，教会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是一个 lifestyle， 而不是一个招牌，不是一个 address， 不是一个地址。所以你们把同事找来，我们去。我认识很多牧师，我让这些牧师都去轮流给你们讲。第二个礼拜他们就找同事来，就来了30个。所以当我这2年开始经历到说，我只要照着说明书，圣经说去我就去，谁负责？上帝就负责。很奇妙，真的很奇妙。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去补习班，那个补习班是基督徒开的，那个基督徒说，刘牧师你来帮助我们，我是基督徒，我开补习班就为了传福音啊。但是呢，我们教会就问我说，你不是开补习班为了传福音吗？我是啊，怎么到现在没有把人带来教会受洗啊？他说我就是因为他们没办法来教会，补习补得昏天暗地，所以我才开一个补习班，让我在我的补习班里面做一个教会，让他们礼拜六上完课就直接下来就做礼拜了。那个牧师说，有见过执事会同意吗？我就跟他说，那是你的错，你不够了解教会的文化啊！你应该要跟牧师报告说，报告牧师，我会做这个一模一样的一组讲台，然后呢墙上一定会有牧师的电脑输出图啊，然后呢在我的补习班的招牌底下我会挂一个招牌写某某教会啊，他是在那个火车站，台北火车站啊，台北车站分会啊。我说然后呢你这里收的奉献全部缴国库，我说这样子的话呢教会就会祝福你了。弟兄姊妹，你听得出来这个矛盾吗？我说你就做吧，神与你同在。他说我是把补习班当作教会，补习班当作教会在做。他说每一年进来600个，出去600个，进来600个，出去600个，每一年我就向这600个人传福音，然后每一年都会100多个人受洗。我说你这工作太棒了，但是你做错一件事。他说什么事？我说你是在为上帝做业绩，这不是上帝要的。这些人到你这里来补习，然后呢他受洗，受洗完以后是不是跟着别人去拼名校？是。受洗完就说，受洗跟没受洗哪里不一样？就是你没有受洗本来只能考上私立大学，受了洗又可以考上国立大学。 你这传的是福音吗？但这是福音，这个是最好，大家最要的福音，但这不是圣经说的教会。这就是所谓的大招逼迫，我们刚谈的那一段。我说你错了，我说神让你开补习班是要让这些孩子在你的补习班他的价值观被扭转，他就算没考上最好的学校他也不会跳楼，这才是你这个补习班要做的事情。你是真的要教育他们，而不是成为一个僵化教育系统的帮凶。他一听说，哇，牧师，那你这个比我现在做的难多了。如果要照你这样的话，我整个补习班里面的政策，我的运作全部都得改，我得把我的事业变成我的侍奉，我得把我的补习班不是变成传福音的工具，而是让我的补习班直接就成为教会，让人在这里整个生命会得到改变。我说那你完全懂了。我们跟他一起读一本书，叫做《神国新发现》，就神的国就在你的，神的国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就在你的心里，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走到哪里就把神的国就带到哪里。跟他谈这个观念，他说哇，那这样我惨了，这样我所有以前我觉得我做这个事业的想法我都得改变。弟兄姊妹，过了半年他再遇到我，他说刘牧师太可怕了，我现在补习班已经从一间现在已经很快的拓展到快要十间了。我说不奇怪，因为这些孩子神很爱他们，可是这些人到了别的补习班就是去给他补习，他价值观没有改变，可是你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做的是神所喜悦的，神一定会把人带来。他说牧师，你真的不敢相信，那个在公车上捷运做广告的2000多个学生的大补习班主动跑来找我，然后说可不可以跟我合并，他的学生可不可以送给我接收，我们可不可以合作。他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跟我合作，他就因为我们觉得你知道一些商业机密，可是我知道你不会告诉我的，因为那是你的商业机密。他说刘牧师，我没有任何的机密，甚至于还有投顾公司来找我说我们看好你将来股票要上市，因为中国大陆的补习这块大饼将来是前景无限，所以如果台湾有一个补习班上市，我们就用这个模式将来就开连锁店。他说我投资你几千万。他听了傻了，他说这个事情我回去跟老板商量一下。他说你不是老板吗？还有一个老板，那我直接跟你老板谈，这个有点困难。那个投资公司很生气，就说放话说他这个人很难搞，就是说不肯，你就说不肯嘛，去捏造一个什么老板。他说刘牧师，我真的很冤，因为你知道我是有老板的。他的事业就变成他的侍奉。我再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些例子都是很激励人的。有一个篮球的教练在美国信主，回到台湾神呼召他说你的侍奉，你是打篮球的，那怎么办？主日崇拜完带大家打篮球 ？No， 你的侍奉就是直接进到，你要去到运动圈，你要改变运动的风气。他说：“刘牧师，你知不知道全世界只有台湾跟大陆有体育系？”我说：“哎，我不知道，我以为全世界都体育系啊。”他说：“林书豪是哈佛体育系吗？”我说：“哎，好像不是哦。他虽然打篮球，可是他不是体育系，我没想过哎。”他说：“对。”两岸有很多不一样，但在某些东西上是非常相似的，就搞体育，从小就找那个有天分的，然后就训练他跳水，然后中国大陆跳水最厉害，一辈子就只会跳，跳到20岁不行了怎么办？他只能跳楼，他没得别的选择。就是说你让这些学体育的人他没有一个真正的出路。他说我要做的事情是让这些孩子又读书又打球，文武双全，打球帮助读书，读书帮助打球，打球不是要当饭吃，打球运动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要让运动回归生活正常化。我说你这讲的是天方夜谭啊，那是一个教育体制诶，你怎么跟他对抗啊？他说我没办法跟他对抗，但是上帝呼召我要去做这件事，我只负责做，至于最后怎么样我交给上帝。他回台湾做10年，他的球队10年拿8个冠军， 高中生三年拿两个冠军，在台南的永仁，这个学校本来要关掉，就因为他去做篮球队，这个学校现在变成全国知名度的学校。台南市政府说太谢谢你了，因为你这个学校每次打全国比赛电视转播，所以台南突然间就变成大家就哇觉得台南很厉害。那个市长说太了不起了，他本来是个篮球队的教练，市长说我直接让你当公务人员，你就军公教，你就直接升格就当老师了，就直接就让他当老师，享有所有军公教的福利，因为他所做的他的侍奉人家都看见了。他的侍奉不是在教堂里面，因为他是去，不是叫人家来。更好笑的事情是他要出去比赛的时候，那个校长，因为台南那个地方是很乡下，要去比赛的那个校长找那个法师来呀呀呀呀呀呀，因为如果你打了第一名的话，你这个学校的知名度会马上就提升，这个广告费那个是很贵的，所以他希望第一名就找那个法师呀呀呀。那这个教练他是每天为球员祷告的，他说你们读书也读得比人家少，打球也打得比人家少，因为他们是正常高中生，上课上到四点，练球练到八点，又打球又读书，如果没有上帝与你们同在，你们两样都比人家差。所以教练天天为他们祷告，结果他的球队都打第一名，家长全部都支持他，虽然这些家长都不是基督徒。这些球员练球说，教练礼拜天你要去哪里？教练说礼拜天我去教堂。我们可以跟你去吗？我没有叫他们去哦，他们自己跟着我去，就自己跟着去。我从来没有教他你要受洗，我从来不给他传教，教有什么好传，他信什么教又怎样，我要的是他真正认识上帝，我要的是我去把上帝带到他的生命中，这是我要的。所以那些孩子们都非常好，因为我们认识他们，跟他们互动，我觉得这教练太棒了，他根本就是牧师，你明白吗？他就在牧养这些球员，他的球队根本就是他的教会，这就是他的侍奉。可是等到他辛苦工作一年，等到全国比赛的时候，校长就说来来，我来请一个什么高明的师父来给我们这个啊做个法，让你们这次去征战顺利啊，不要有人就是要去庙里面拜拜嘛。家长就来了说，哎，教练啊，你不是阿门阿门的吗？啊，教练说我是啊，那我们校长现在给你央央央央央，你不会觉得很怪吗？他说我是觉得怪啊，但是问题是那个是圣经说我要顺服权柄啊，我只能祷告说神啊，这些荣耀都是你的，魔鬼怎么样来收割呢？啊，到谁来就偷窃杀害毁坏，不耕种直接收走，可是我没办法，神啊，这你自己看着办。他说上帝好奇妙，那个家长替他抱不平，家长说这个你不好讲，我知道，我讲家长是非基督徒哦，你知道怎么讲吗？到校长室，哎，校长啊，听说这个球队出去你要找人家来那个是吧？他说对啊对啊，哇，这个法师很灵。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那个教练是阿门的？然后校长说我知道啊，他用台湾话讲，啊，你们给他杀掉，就是说犯冲啊，我们教练是基督教的，你现在找个那个的，那你不怕这两个神打起来，到时候你就什么都没了？校长一听有道理有道理，那怎么办？人家教练十年给你拿八个冠军，你还想怎样？校长说，哎，对对对对对，好，我打个电话叫他不要来了。你为上帝工作是这样的模式，不是搞一个宗教仪式，不是你请法师我有牧师大家来拼，不是搞宗教战争，我们去把神的爱带去，去了以后有什么结果，我们很快的读，你来看一下啊，第四节，第八章第四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然后后来就讲了腓力去传道，然后第八节，在那城里就怎样，大有欢喜。什么是广传福音？就是基督徒无论到哪里去，那里都大有欢喜。这是全球化的教会，这个世界需要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就让你进了公司，公司就大有欢喜，你进了社区，社区就大有欢喜，你无论到哪里去，你都把神的公义圣洁你都带去，他们就大有欢喜。因为信仰教会是看上帝怎么做事，而不是一群基督徒在歌功颂德，而不是一群基督徒说哇上帝你好伟大， 我在新西兰的时候邀请中国大陆去的，他们去了两次又说，刘牧师谢谢你是好人，但我不去了。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这跟我们共产党没什么两样嘛，反正台上就政令宣导，底下就歌功颂德啊，然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我们这共产党见多了。后来我就写一篇文章说，你信的是不是共产党基督教？我们常常把生命之道变成仪式，我们把圣徒在一起彼此相爱家庭变成宗教团体，但圣经说的是腓力他走到哪里去，他所做的事情，他把神带去以后，那个成就大有欢喜，就带来改变。所以亲爱的朋友，全球化教会就是你的教会需要对全球有贡献。你知道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就是当 Google 加州停电的时候，那你所有上传到 Google 的资料怎么办？不要担心，因为万一加州停电，全球 Google 的用户仰赖谁？仰赖爱尔兰。因为2003年 Google 把他们的欧洲非洲的总部设在爱尔兰，为什么？因为爱尔兰有减税的政策，法国的税要33，爱尔兰只要12。然后更重要的是，爱尔兰的天气恒温，天然恒温。他就说，你 Google 全世界的客户的资料，你加州万一停电你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里是恒温，在这里没有跳电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气候天然就是最适合做资料库。你自己回去 Google， 你回去搜寻一下啊，说他们的欧洲总部，那你设说为什么他们要设在爱尔兰，你回去搜寻你就知道了。因为这个国家找到他们在全球当中的他的特质。弟兄姊妹，我要问的是，中华归主，你知不知道你在全球化当中你的地位在哪里？上帝带领你坐在这个礼拜堂跟这一群弟兄姊妹在一起，你们在一起上帝要做什么？这是我们要去想的。我去年来到这里美国，那个旅行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去年3月到你们教会，后来去了纽约，回台湾有人经过夏威夷，我去国父革命的教会，我坐在那边的时候很有感触。我想当年国父不知道坐在哪一张椅子上，他是听了谁的讲道，他就觉得为什么人家过这种生活，为什么满清我的同胞过那种生活，他听了什么道，是什么样的真理圣灵光照他，他就决定他也要干流血的事情，他决定他必须改变这个世界。可是现在不革命了，那我就问，夏威夷有7000华人教会，你们这些教会现在在这里干什么？因为不搞革命了，夏威夷以前是军事港口，现在是观光圣地，所以夏威夷7000华人教会应该做一件事，成为全球华人基督徒的度假中心。所有的这些牧师安息年、神学院老师安息年啊，还有这些宣教士安息年，还有这个失恋的啊，这个失婚的，所有心灵忧伤的，想放松的，想内在医治的，全部就到夏威夷去。所以夏威夷的弟兄姊妹就要接受带导的训练，然后你家就开民宿，就 open 让人家住进来，然后你就每天陪着他为他祷告，他就告诉你他人生悲惨的故事，讲完以后他就回台湾，非常有安全感，因为你在一个岛上，你也不会去泄露他的秘密。这叫做全球化教会。每一个教会都要找到你的使命。我来到圣地亚哥一个月，我做的第一件疯狂的事就是为了考驾照开了8个小时开到旧金山。因为今年1月1号开始奥巴马说让这些人都可以考驾照。就我到了圣地亚哥说我要赶快考驾照，一上网 booking， 我2月1号到 booking 要到5月。全满。我怎么办？我想说离圣地亚哥远一点，上网一看，哇，旧金山隔天有一个缺15分钟，马上我当天开车开下来住郭明昌牧师家，马上打个电话，郭牧师我今天住你家，他吓一跳。我说拜托，为了考驾照，而且只是考个笔试不是路考啊，我开了8个小时来考笔试。这我做了第一件疯狂的事，我做第二件疯狂的事，就过了一个礼拜，我开5个半小时到凤凰城。为什么？因为王建民啊，有一个投手，他的经纪人打电话给我说，刘牧师你在做运动宣教， 光是他们在春训，在凤凰城，在亚利桑那，光印第安人队就有四个台湾的球员在打拼，其中有三个是基督徒，你可不可以去看他？我说我太乐意了啊！我就开了五个多小时，然后我觉得很可怕。我到了以后第一件事情，我就先联络当地的教会啊，我就问他说，你们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因为我开了五个小时看到的风景全部一模一样，我以为我开了五个小时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完全没有。那个春训的地方我都不敢相信，荒凉的不得了，就是几个球场。我问了几个台湾球员说，这就是你们春训的场地，跟我想象完全不同，怎么会在这种地方？他说因为在这种地方才能专心，什么都没有，你相信我，什么都没有，一望无际，只有球场，什么都没有。我开五个半小时拿个牛肉面去给他，我能够每个礼拜这样做吗？所以我需不需要当地教会这样做？我就上网，请问凤凰城啊，有人活着吗？啊，有台湾同胞吗？有华人同胞吗？早上泼留我的电话，下午电话就进来，报告刘牧师啊，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就网路，这叫全球化。报告刘牧师，凤凰城四间华人教会，我们这间教会以前罗锦龙每次来春训都在我们教会聚会的，我们非常乐意。于是呢，我就把电话给他们，第二个礼拜他就开车去把这三个基督徒接到他们的教会。这几个年轻21岁的年轻人高兴得不得了，他说，牧师，在这之前我们一整天在这里受训，闷死了，没有车，哪里都没有去，下了飞机就进沙漠，然后呢上了飞机就回故乡，美国长什么样子完全不知道，就这样，没有人，没有做礼拜，我们三个基督徒就在一起唱诗歌，阿们，就这样，全球化教会。于是我跟这个教会说，我们来合作，你们有这个宣教的旺季，就是每一年到了三月，所有的这些球员就会去亚利桑那集训，你们就去关怀他们，因为有一天这些人要是成功了，出名了，他就不理你了，都是在他这所谓的绩优潜力股啊，都是在他还没有出道，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找他签名的时候，我们就去为他洗脚，我们就去服侍他，我们就去爱他，我们就让他知道他为上帝工作。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弟兄姊妹，你要想想看，每个教会在全球化当中都有他的角色。爱尔兰找到他们全球化的角色，他们的国家的财务，因为他招收了很多这些大企业的总部设在那边，一年之内他们国家的债务几乎全部还光，现在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因为他找到他的定位，他就没有生存的焦虑。每个教会你要问你自己，不单单是整个教会，你要问你自己，神给你的迦南地在哪里？你的宣教之地在哪里？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思考，你总是要去，因为如果你不去，有一天你要回去还是去。所以我们希望见主面的时候没有白占地图，你一定要祷告说，神啊，我再来要往哪里去？你不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不可能的，一定还有下一个去，上一个去把你带到这里，下一个去要把你带到哪里，这是你必须问的。不要害怕什么大招逼迫，你越怕你就越没办法承担这些压力。所以求主让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一个教徒，不是一个信徒，而是一个门徒，是跟着耶稣改变这个世界。一定有一个你可以做的事，一定有一些你们这个 group 你们可以做的事，说不定你们这个教会就成为整个湾区你们服侍众教会的很多的课程在你们这里做，你们就是一个 open mind 的服侍整个湾区的，湾区很多的教会会因为你们教会而像网络一样被 link 在一起，我不知道，但我觉得神都知道，可是我们必须要祷告。所以你们今年的主题祷告与复兴非常好，我们就祷告，你祷告神就给你答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引导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聚在这里，真的看到你不断的在做事，你在做新事，新酒浇灌在新皮带。求主让我们也更新，在全球化的过程，整个湾区有人才有钱财，我们就是华人宣教的一个引擎，一个发动机。求主也让中华归主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谦卑 成为一个服侍人，成为一个为人洗脚，而成为一个将来被主大大称赞的教会。求主让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家，我们的工作，无论我往哪里去，那成就欢喜。求主也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又到了我该去的时候，引导我们的脚步，并且让我们不害怕患难，因为在基督里有平安。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